哦，他们就把那个窗口门弄开，哇，里面满地都是鲜血，都是血，到处是骨头，人骨头、鸡骨头、狗骨头。他们找来找去找不到国王，只找到国王所穿的那个袍，都是血。OK， 所以呢，整个后宫啊，国王啊，那些兵啊，那些所有的那些后宫，他的孩子啊，全部吃光掉，几百个人最少。后来呢，那个达喀希拉国的人呢，他看见那个宾馆里面的小王子，看他长得很庄严，又是很老实、很正直的一个人，又善于调伏他的根门，因此他们就问他：“哎，小王子啊，听说你是梵世王的儿子，你来我们这边，你可不可以做我们的国王？因为我们的国王已经死了。”啊，结果小王子说：“好啊，我就做你们的国王吧。”他就做国王了咯。所以呢，佛陀就讲完这故事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那个小王子啊，就是我的前一世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前一世啊，就是那个小国王、小王子做了国王。”好，我们再说，犯邪淫有什么果报呢？如果你们犯了邪淫，有什么果报？严重的邪淫的果报，下地狱，是下地狱的。比较轻一点，稍微轻的呢，就是鬼道跟畜生道，去鬼道跟畜生道。那要是你能够幸运回来做人怎么办？你没有下地狱，也没有做鬼，也没有去做畜生，因为业很复杂的，我们很难解释得很清楚的，有这样的可能呢、啊？你回来做人，那你会得到什么果报？那当然你会得到果报啊！如果你是做男人的话，你的老婆会跟人家跑掉了；如果你是做女人的话，你丈夫会去外面搞啊，搞很多别的女人呢、啊，结果你就受苦了。OK， 这就是那些果报。第四。你们在家人必须要注意的是不妄语，犯妄语呢要五个条件。第一是对象是人，如果你骗一只狗啊，你没有东西啊，你在这边就就就就就那狗跑来啊，你算不算骗？是，你是在骗狗，但是不是没有犯这条件，不是妄语，这妄语是骗人，对象是人。第二，你的话题是骗的话。第三，你知道是骗的话。第四，你的动机是要欺骗。第五，结果你就说了，说到那个听的人明白你所说的骗话。所以有五个条件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完整的说骗话。那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，你们在家人五条戒的一条，如果你犯了一条，就是犯了28仙了。他们沙弥如果犯了一条，就犯了18仙了。犯的话要忏悔的，不然不会清净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们要小心啊！如果你们犯戒，就来忏悔，或者找你们的比丘尼忏悔。不小心大死蚂蚁就忏悔，知道吗？不小心说了偏话还是什么啊等等，你们就去忏悔。同样的，你们也是来找我或者找制度忏悔就清净，这样你还会恢复你的功德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讲妄语的故事。这个妄语的故事是两个做生意的人，两个做生意的人在五大戒以前啊、哦，菩萨呢就是佛了。释迦牟尼佛做菩萨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很诚挚的做生意的人。菩萨他在一个地方叫做舍利婆沙利瓦卖装饰品，他有时会跟沙利瓦的另外一个做生意的人一起去，但是另外一个做生意的人很贪心，又不老实。后来有一次他们一起坐船渡河去到另外一个很热闹的安德拉普拉 安德拉普罗城去做生意，就像以前一样，他们到那边的时候呢，他们先讲好，私下讲好 OK， 这些街这边是我卖的，那条街那一边是你卖的，他们大家同意了，如果我把这边卖完了之后呢，我还有时间，我可以过来你那边卖。同样的，如果你卖完那边，你要跑来我这边，你也可以跑来这边卖，但是我们先分开来，分把那个地区也分开来，一个人卖一边，这样我们不会互相竞争。好了，他们同意之后呢，这时候在这个城里面呢、啊，在这个安德拉普拉呢有一个很大间的屋子，这个屋子已经破破烂烂了，已经破破烂烂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屋子以前是一个很有钱的做生意人的家，但是呢，做生意人已经死了，结果他的家道啊衰落了。知道吗？现在只住着一个老太婆、老婆婆跟她的孙女两个人而已，只住着两个人。他们怎么样维持生活呢？他们是跟人家打工来维持生活。怎么样打工？不定期的，人家要他做他就来做，雇佣的工作。那么当天下午的那个贪心的商人就先到那边，他就在那边一路走一路喊：“卖项链，卖项链！”这样。哎，这个小孙女听见了，小孙女就听见声音了，她就跟老婆婆说，老祖母说：“婆婆啊，请你买一条项链给我啦。”那小女孩子她爱美嘛，她的祖母就跟她说：“我们很穷啊，我们一分钱都没有，还买什么项链啊？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她换。”她讲了这句话，那个小孙女头脑很灵精啊，她说：“哎，我们还有一个网嘞，很肮脏很旧的碗，我们去跟他换嘛。”啊，你看就是一个碗，他就马上找到那个碗，就给他婆婆看了。那么婆婆看了，哎呀，这个碗是很久了，很脏啊，从来也没有洗，结果一层的灰尘遮住，他两个根本不知道那个碗是金做的。后来呢，这个老祖母就说：“好了，你叫那个做生意的人来。”这小孙女就跑出去说：“哎，来，我要跟你买项链哦。”啊，他的小这个老祖母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很不好意思，我们没什么钱啊。不过我的小孙女想带一条项链，你看看有什么项链便宜的，你跟他换一条，我们用这个网跟你换。”这个贪心的商人就怀疑这是什么东西来的，很轻哦，他就用。把那碗倒转过来，用一个那个针挂一下，哇！他一看是金的哦，你知道吗？是金的，哇！这个贪心的商人头脑很快就转了哦，他就想，我要想办法弄这个金碗弄到手，不要花一分钱。他还想骗这两个祖母跟那个孙女两个人，结果他就想了之后。他起了一个念头，要吞吃这个碗。他就说：“你这个碗是一分钱都不值得，还要想换什么项链？”就把那个碗丢在地上就走了，很气的就走出去。好了，现在呢，他卖完这地方，走到另外地方去卖了。那个城市的那个菩萨做的那个城市商人呢、啊，他卖完这地方，他就跑到这边卖。他跑到这边一买，跑到这个大屋子前面了，他也在那边喊：“卖项链！”卖项链，哎，小孙女听见又有一个人卖项链哦，他就跑去看，哎，不同的人哦，不同的做生意人哦，他就跟他祖母说：“哎，祖母啊，又多一个人来卖项链的哦，再试一下吧，用这个网跟他换一下，或者可以换一条项链。”他的祖母说：“不要换了吧，刚才都试过了嘛，都不值钱了，我还那么都不要了嘛，还换什么？”啊，那是小孙女说：“但是啊，祖母啊，那个商人呢、啊，另外一个商人是很奸诈的，我看他样子，我看这个商人比较老实，我们试试一下吧，或许他会肯呢、啊。”我说：“好吧，那就叫他来咯。”结果这个老实的商人呢、啊，进来看一下这个碗，哇，他倒转来看是金的哦，他就想，我整身的钱都没有这么多钱。啊，他就跟他老婆跟他的孙子说：“老妈子啊，你这个碗啊，能够值得10万个银元呢、啊， 对不起了，我没有钱了，我没办法跟你换。啊，这老婆听了说，先生，早一些的时候有那个另外一个商人说，我们这个碗一分钱都不值得了，不值得半分钱了，他还把碗丢在地上，很气的就走了了。现在你一定是因为你老师的关系，这个碗才变成金的。不要紧了，你拿去吧，你换几条项链给他就是了，换几条项链给我的孙女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老师的商人想来想去，不行了，我身上有500个银元，我整个的货的项链呢，也只是这500个银元，加起来不过1000个银元，都不到10万。他说，我全部给你好不好？他老婆婆讲，哇，这么多，我只是要一条项链呢。他说好吧，他就接受了咯，啊，就得了很多项链，还有500个银元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他们一分钱都没有了。结果呢，同意了，两个人就交换了咯。交换了之后，那个城市的说行人跟他讲，老婆婆啊，我要回去的，我要坐船呢，我还需要8块钱呢，8个银元，你可不可以给我8个银元？他说好，没问题，500个我给你8个，什么问题？就给他8个银元，给了8个银元，他就很高兴的，谢谢了之后他就走了咯。啊，他走了之后就走到河边，就上船去了咯。啊，但是另外一个那个贪心的商人很快就回来了哦，他一直来喊哦，卖项链，卖项链。那个小村里就是一多一个人卖项链的哦。现在我们有这么多项链，还有500个银元，他怎么看见？原来是同一个人。他就对他说：“你这骗子啊！”他的老祖母也对他骗。他说：“你这骗子，刚才你还来说你的这个。”我们这个碗不值钱，好彩有另外一个那个老师做生意来，他跟我讲，我这个碗是金做的，你这个人那是骗子来的。哇，那个贪心的商人听了气到心痛啊，他说糟糕了，原来是那个人抢走我的东西了，那个碗原来值得10万个银元啊，金碗啊。他气起来，他的衣服湿贴掉，他的钱从里面全部掉出来，他的那个包包里面的银那个项链全部丢到满地，很气啊，他跑啊，跑到河里河边去，他看见那个船刚刚开走了，那条船呢刚刚开走，开到河中间，他就喊得很大声，停停停，回来回来。哎呦，但是那个老式的船做生意人坐在船上跟那个船夫说，你不要回去吧，你把我载过河先吧，啊，你再过河先再说吧。这时候呢，贪心的商人气得不得了啊，他站在那边很气很气啊，气到那个心啊怒火攻心啊，结果是吐血，当场他的心啊就裂开几块，就死了，倒在地上就死了，倒在河边的地上就死了了。后来呢，这个老式的做生意人呢回到了舍利婆国沙利瓦，他就过着很舒服的生活。为什么？他把那个碗啊拿去卖了，卖了10万个银元，你想一想，太多钱哦。他就盖了大屋子，啊，娶了老婆，生了孩子，哇，过得很舒服的生活。那么他又常常布施给人家，他死了之后呢，又再转世去上道。佛陀说完这个故事，他说啊，那个城市的商人呢，就是他的前一生，而那个贪心的商人是谁呢？就是提婆大多。从这一次开始，他说提婆大多跟他的冤恨啊，两个人没完没了，一时一时都是在冤做冤家。好，所以这就是万语。万语有什么果报呢？严重的大万语 ，OK， 下地狱。犯五戒啊，严重的都是下地狱的。比较轻一点的怎么样呢？可能去做畜生或者做鬼。那么如果你侥幸回来做人的话，会怎么样？没有人相信你，人家甚至会造谣诽谤，所以没有人会相信你。就说你做实话，人家都不相信你。 有这样的人，我遇到一些佛友，他来找我，他说师父，我说老实话他们都不相信我，我说你这就是万语的果报，你以前说太多骗话了，你赶快忏悔，天天忏悔，我就这样教他咯。所以要是你们有这样的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最有效就是天天忏悔，天天记得皈依守戒。第五，